第四章，德重义高，宝光古刹露锋芒。成都北郊新都县城旁边，有座红墙环护、竹树葱茏的宝光寺，原是古老的佛教禅宗院，故又名宝光禅院。唐代以前，这里已是寺庙了，寺内建有宝塔。后来皇朝义军攻破长安，唐僖宗李环入蜀，即在寺后修造行宫，还指悟达国师重修庙宇和设立塔，延至清代康熙、光绪年间，由于不断培修和扩建，宝光寺一跃而起，与成都文殊院、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民寺并列为长江流域的四大丛林。文革初期，当地驻军接到周总理要保护这座禅林圣地的指示，便进驻寺内严加防守，宝光寺才免受浩劫。1981年7月，经宝光寺画师庄表公吴继同推荐，易云高大师参加了省有关部门的考核后，由省政府签发公函，聘用他到宝光寺当画师。当时他已被大邑县录用，不给办理迁移手续。新都县统战部长苏忠和宝光寺管委会主任罗长顺和高文俊想了许多办法，才将云高大师抢了过来。虽然费了几番周折，但我当时认定我需要宝光寺。一个人要发展，不断求得高层次解放，除了所具的本领和学识外，就得想办法选择适宜的环境，这样的环境不能和自身的性格、气质、心境发生冲突。所谓抒发自然，人物为体，就是这么一回事。易云高大师认为，宝光禅院是他当年心中的一块理想绿洲。新都历来为成都的北大门，经济文化都很繁荣，新都的宝光寺是热闹的游览胜地。寺内的舍利东方斜塔、500阿罗汉塑像群，还有堪称三宝的舍利子、幽昙花和贝叶经，都吸引着海内外众多游客，其中不乏军政要人、文化名流、巨贾富商。这里确实有着地理上的得天独厚之优。宝光寺更是一座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宝库。易云高大师十多岁时，藏密仁波切曾领他到宝光寺来见识过那众多的艺术珍品，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寺内众多的银莲碑刻蕴含禅机哲理，大雄宝殿大门柱镌刻的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的连句中外闻名。寺内珍藏的历代名人字画极为丰富，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韩晃的《五牛图》，李公麟的《维摩衍教图》，赵佶的《芙蓉锦鸡图》，董其昌的《赠稼轩山水》，朱耷的《孔雀图》，石涛的《黄山图》，吴昌硕的《梅石图》，齐白石的墨虾图，黄宾虹的五龙潭小景，以及张大千的水月观音图和徐悲鸿的奔马图。 当龙印师把库房内存封的一箱箱名贵字画启开，并将钥匙交给云高大师时，他顿时萌生了以艺术手段调整自己人生追求的强烈愿望，从而印证自己的学识和功行。当时宝光寺给予云高大师的工作任务是复制临摹古代字画，同时销售他自己的写生画和创作画。为此他排除一切俗尘杂染，尽情地在艺术宫殿中学习，吸取丰富的艺术营养。他与世隔绝，时常请圣寒、普云二位法师将他反锁在密宗殿旁的画室里，如饥似渴地揣摩研习，连吃饭也注视着案头摊开的画卷，不知饭菜的滋味冷热，或者不知不觉地放下碗筷，陷入遐思冥想。他认定要干的事，就一定要干成功。临摹复制作品也不例外。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斗，他的复制品和原作相比较，可谓丝毫不爽，达到高度一致。后来又要他复制竹禅和尚遗留的一堂三昧书、墨诗和捧沙献佛图，这可是许多人都不敢问津的艰巨任务。竹禅和尚是四川梁平县人，早年出家后曾栖身于宝光寺和新梵龙藏寺。他通诗文，善书画，工篆刻，后来离蜀赴上海闯荡，云游名山大川，也任过清廷画师，所制名山古刹多有流墨，体格高超，一堂卖送，人是以尊重之，一时名满天下。竹禅的罗汉画像形态殊异，神光迸露，罗汉所以怪石，或威猛如狮虎，或狡黠如鹰隼。画的上部分，竹禅还以他独创的九分禅字撰其名号，以草书提其来历。那墨诗图是竹禅的神笔，他巧妙地运用墨色的浓淡，使画的狮子神采奕奕。无论你站在什么角度观赏，狮子的眼睛都直盯着你，稍一移步，狮子的眼神也跟着转，尾巴也跟着摇。竹禅在画上题了一首诗：竹解心虚夜似个，我不成佛也是错，维摩台中方丈地，能容八万狮子坐。那捧沙献佛图是竹禅73岁在上海的巨画杰作，画幅高6米，宽5米，所绘的佛祖面目慈祥，儿童行为天真，实是一幅形神兼备、世所罕见的佳作大品。竹禅的这三幅遗作，诗书画都极精妙，复制工艺繁杂，稍有不慎，整体风格和局部风格脱离，或者细微处产生败笔，便前功尽弃。但世间事难不倒一云高大师，他开启智慧，着重研究竹禅运笔和用墨的诀窍，并试着用不同质地的纸张临摹。终于在这年初秋，复制竹禅的作品取得了成功，被寺院僧俗评为临摹杰作，特意陈列在大雄宝殿两侧和说法堂内。消息不胫而走，引得省市的一些名流纷纷赶到寺院来观赏。易云高大师的技艺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名声渐渐鹊起。不久，《四川日报》刊载文章，介绍他复制古画达到乱真的程度。与此同时，寺院的人们对这位艺术家的品德也称道不已。这年初秋，四川遭受罕见的暴雨洪灾，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天府新都县也未能幸免。宝光寺被洪水围困，浊浪冲击着山门前的照壁，但一连几日却始终没有冲进寺内。当时云高大师在寺外的宝光街暂住，他不顾洪水所阻，仍然照常准时进寺上班，有时话入迷了，不知天时已晚，同事们怕他出门踏水发生意外，便生拉硬扯将他赶出门外。他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艺术工作中，除此之外一概不闻不问。但当他听到人们纷纷诉说着严重的灾情之时，竟难受得两天无心执笔。这位般若孕育出来的艺术家，脑海里浮现出的竟是填毁房塌、提积豪寒的惨景，怎么也控制不住悲怜的情绪。寺院倡议捐助灾民，他便找捐助负责人说，我要捐献，我要捐献。边说边在衣服里掏摸，但口袋里没有分文。于是他便跑回住处一阵翻寻，仍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只好抱来自己的衣物，待负责人收下一一登好记，他才于心稍安。后来他身上的衣服被墨弄脏了，吴继同师傅催促他换洗，他翻箱倒柜怎么也找不着一件衣服，又原样而回。吴师傅叹了一口气，那么我再来救灾，遂将自己的一件老式中山装借给他穿，让他能够换洗。这事一时间被寺院的同事传为美谈。义云高大师历来心性颇高，严于律己，在人们的赞扬声中他更加勤奋，心不外驰，足不出户。只有晨钟前暮鼓后，寺院清幽寂静时分，他才在寺院的花木扶疏的空地上散散步，一边赏景一边吟诗，江城风雨歇，笔言晚生凉，囊储未埋没，悲歌何凯康，秋山翠丹丹，湖水玉汪汪，珍重张高士，闲披对石床。孔雀鸣花两竹平，竹梢墙半陌生城，为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作二更。义云高大师颇爱这样的诗句。倪瓒、赵孟俯、朱耷和石涛等古代大家的情怀和骨气使他惊慑不已，习磨不辍。他决心一鼓作气驾驭风云，准备以自己的力作从传统绘画中脱颖出来，开掘审美意识的高深层次。就在他为此冲锋陷阵时，世间的凡俗杂事又常来袭扰，使他有时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的笔去为之排解。1979年5月，迷恋义云高大师艺术作品的一些海外华侨曾在美国费城和香港为他举办过画展。1980年国家举办中国工艺美术展览，他也有17件作品遴选。艺术作品 本应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却引起了一些人的恼怒。正如当年省展厅两位权威人士一样，对易云高大师的作品无法接受，甚至采取不承认态度。大邑县一位领导曾为此发表声明，我们县易云高的艺术有人不承认，不会塌天，只要老百姓承认，我们承认，华侨承认，这就行喽。易云高大师被调到宝光寺了，并做出了成绩，那股暗风又陡然而起，造谣说易云高不能画画，要温江行署调查。为此，易云高大师被通知到了行署文化局，刘丹桂接待了他，要他立即当众画画。易云高大师说，你们要考试我。刘说，对了，考试一下对你有好处。省上有关部门不是早考过我了吗？他虽然有所警觉，但不知实情，还是提笔狂舞，一口气画了七幅画，随即又按刘丹桂的点题再次做了四幅画。后来刘丹桂和局领导商量了半天，便对他致歉，对不起了，我们是不得已这样办，省上有人说你是画坛骗子，沽名钓誉，为了证实，特意让你来当众试试。随即喜形于色，夸赞他不但能画画，而且艺术水平很不错。易云高大师淡淡一笑，转身而去。别人的重伤也好，赞誉也好，他都毫不在乎，他只知道坦坦荡荡地走自己应该走的路。接着是易云高大师调来宝光寺之前存放在大邑二清局的百余件精心之作突然被盗，巫蛊长当时急得快发疯了，急电易云高大师赶回大邑处理。经过派出所长杨忠的大力协助，那批画终于失而复返，窃贼也被抓获。窃者是一个衣衫破烂的络腮胡，名叫吴杰雄，原是自元道长的弟子。易云高大师明白，自元虽然死去多年，手下门人仍对他耿耿于怀。吴杰雄既不懂绘画艺术，又无门路出售，他作案显然是替师父报复。易云高大师颇为伤感，对杨所长说，你就放了他吧，他家很贫穷，抓了他一家人就造孽了，何况画已全部追回，就当没这件事。吴杰雄只当班房坐定了，没有想到易云高大师这样宽厚仁慈，心里一热，泪水扑簌簌直流，跪在云高大师面前感恩不尽。还有一件事，就是当时宝光寺出售了一批易云高大师的作品，收入将近3万元。有人见利眼红，便时常闯进他的画室来劝说，叫他不要太傻，并要他出面向寺院领导提出收入分成或者提留奖金。本来易云高大师不愿意他的精神财富染上铜臭味，更不愿意在登临途中大量重复自己，他是个知恩感恩的人，寺院有恩于他，岂能不按工作任务供画销售，现在又要他去分钱，他更不愿意，他认为这样变成了追逐名利的小人。但人们仍然纠缠不辍，使他颇为沮丧， 于是他只得放下手中的画笔，挨个去向人家表明自己的态度，费了许多唇舌和大量时间，他仍然分文不取，给人们留下了说不清的惊叹、赞许和思索。俗世排除，易云高大师重新跃马挥戈。1982年新春来临之际，他又一次在艺术上取得了新的突破。他经过潜心试验，分别以墨色的浓淡、颜料的质地，并以纸张的厚薄、脆绵及其透明度为基础，将大自然奇幻无穷的烟云气、水雾气汇入灵魂，融合升华，成功地创造出新奇独特的中国画技法——流水泼墨法，并据此法一口气创作了《三峡浪歌》《秋色烟云》《飞舟拿鱼》《斜江晚渡》《荷塘听雨》《水国莲池》等作品，充分展示了气韵生动的高深境界。随后他又从神韵交融的意念出发，创造了第二种突破传统的技法——放发性画法。作品《熊市图》《木牛》《松鼠》《鹰》等，即以此法创作而成，显示了平中见奇、浑厚华姿的艺术效果。易云高大师登临了成功的第一高峰。很快从成都、重庆、北京、上海等地赶来的学者、教授和其他人士都知道宝光寺里有位易云高，他的国画作品格高劲大、气势磅礴，并以其深沉的审美意识破孤闷、扫形意、启迪对人生和宇宙奥秘的探索。沉着练达的省委书记、省师书画院院长杨超扶持后辈，不过以开拓、创新之类的题词给予褒奖。他观赏了易云高大师的作品，却颇为惊异，感叹不已，遂挥毫疾书，称之为一坛奇才。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著名艺术家魏传统来寺庙参观，发现易云高大师的国画和书法，认为作品实为变幻无穷、博大精深，也禁不住挥毫题词，意愿奇才。三月暮春，负责中国青少年工作的张黎群入蜀访问宝光寺，经人介绍与易云高大师结识。张公既观画又见识他的二指禅功，称赞他堪为当今青年的楷模。分手之际余兴未尽，遂提笔吟咏，画成经四座，笔落起雄风，蜀南多才子，中兴有栋梁。后来又为此撰文刊于《成都晚报》。我国著名书法家、湖北省文史馆馆长、诗人吴丈曙教授从湖北回成都探亲，专程到宝光寺鉴赏了易云高大师70余件作品，激动地说：“真是奇才奇画啊！”随即口吟笔挥，题诗道：“西川奇杰易云高，卓异天姿气质豪，点染丹青成意趣，笔端引动蜀江潮。”仿佛言未尽意，续题四句：“有幸新都识志云，清新画笔不沾尘。前身应是王摩诘，脱尽凡胎见慧根。”不久，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老人来新都， 特意在桂湖那绿韵清幽的大花厅会见了易云高大师。刘老听了人们的介绍，略为惊讶。哦，他还不到30岁，对艺术竟有这样的成就吗？随即，老人又问询易云高大师始至求学作画的情况，并请他当面作画。这正是在前辈艺术家面前获益指点的极好机会。于是，易云高大师豪情迸发，爽然展纸，运笔做了3幅画，一气呵成。老人起身来，反复对图，玩味沉吟，随即从案几上提起管壕，留下了他激动人心的墨宝。易云高的画甚有魄力，学古笔墨之经验师，造化以创新。这对当年的易云高大师又是一个莫大的鼓舞。随后，画坛之魁、超凡入圣、一代宗师等题词便收到不少。